诸位同学，请看《菩萨问明品》，宝首菩萨寄诵第五首看起，如机关默人，能出种种身，彼无我非我，一心也如是。这一首啊，是用这个古时候常见，现在比较少见了啊，木偶戏啊，机关木人啊，木偶戏，在抗战期间的那个时代，我住在福建，福建这些木偶戏很多啊，这个民间呢各种庆典的节日，迎神赛会，还有这个富有的人家啊，这个这个婚啊，婚礼啊，或者是做寿啊，都常常邀请呢这个戏班在家里面堂屋里面演木偶戏啊。那么我们在小时候呢看得很多啊，也叫傀儡戏啊。那么他能出身啊，出身这完全是机械啊，机械。他这个默人无我，也无非我啊，我与我非我啊都说不上啊，他是人制作的啊，制作的，是一种娱乐。可是那个里面呢，娱乐里头也有教育啊。那么他演奏的人大概只要一个人两个人就够了啊，一两个人就够了。那么也扮演啊，像这个戏剧里面的一些人物啊，故事啊，小朋友是非常欢喜。那么佛用这个做比喻啊，由此可知啊，这种戏剧玩具啊，从古老的时代就有啊，佛讲经啊，这三千年前呢啊，一定当时这个社会里面这是很常见的，所以举这个比喻啊，我们很容易体会得到啊，是业性呢也如是啊。我们看清凉大师的书抄啊，看书机关出身，欲五造寿者啊，这个身不是他自己造的，也没有寿者啊，为什么呢？机关远造啊，众缘具足，哎，这个东西现行了。你懂得这个道理，我们这个世间所有一切法，特别是近代的科学技术，原造的 众缘和合而成就的。啊，那么这个科学技术有给人带来一些利益，啊，可是也有呢，能够毁坏，啊，所谓是大杀伤力的武器，啊，像这个核武，啊，这一类科技是给人类带来灾难的，啊，非常可怕。我们到日本去旅游，啊，一定呢回去看看长崎、广岛，啊，这是二战结束之前呢，被核武炸过的。啊，那个时候核武是刚刚发展出来，啊，威力很小很小，啊，相当于20万吨炸药，啊，黄色炸药，啊，现在这个核弹的威力，啊，大概是广岛那个时代的百倍千倍，啊，那么那个时候的面积，啊，这一颗炸弹下来所炸到的面积大概是3公里的样子，啊，这么大的一个面积，啊，现在就很难想象了。啊，我们看长崎、广岛的资料，啊，那个时候炸弹下来之后，死亡的人数8万多人，啊，那么以后这个辐射因这个而伤亡的10几万人。所以这个科技的发展是给人类带来灾害，啊，那么现在全世界拥有核武的国家不少了，啊，科学家估计这所有拥有核武的，啊，这一些原子弹核弹超过10万枚，啊，可以毁灭这个地球至少可以毁灭200次了，你说这个多么可怕，啊，所以西方宗教讲世界末日，大家了，啊，有意无意都会想到第三次世界大战，啊，大概是核武战争，那就是世界毁灭了，啊，也就是世界末日了。这种看法也不无道理呀，啊，那么世界末日实在讲呢，有许多种的讲法，啊，而我们所感觉到的是这末日现象已经明显的爆发，啊，什么叫世界末日？伦理道德没有了，这就是世界末日。 东方人失去了伦理道德的教育，西方人失去了宗教神圣的教育。诸位想想看，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世界？啊，人与人之间只有利害欲望，没有恩德情义。啊，真的像古人所讲的，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臣不臣。啊，佛经里面讲到，没有讲末日，啊，讲这个，讲这个，结束啊！啊，佛说我们现在是生在简净，简净就是一百年减一岁，啊，这平均年龄一百年减一岁。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在世的时候，人寿啊，平均是一百岁。啊，一百年减一岁呀，释迦牟尼佛现在离我们已经3000年了，啊，那就减了30岁了，现在平均年龄70岁呀。啊，佛说，人寿命一年一年减呢，这个福报就现在讲世纪，一世纪刚刚好是100年了。一个世纪比一个世纪要差啊！现在是在讲的是一般人没有感觉到，认为科学技术啊，日新月异，不断的在进步啊，怎么会比古人差呢？啊，如果从生活品质上来说呢？那比别人差，比古人差多了。啊，古人在一生当中啊，有恩、有德、有情、有义。啊，有伦理、有道德，生活得非常充实啊，快乐啊。有意义有价值啊。今天纵然你有很高的地位，你有很大的财富，问一问你这个生活快乐不快乐？啊，人活在世间没有乐趣啊。所以在品质上讲是远远不如古人啊。那么在中国典籍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啊，古时候人的生活，无论贫富贵贱，士农工商啊，无不是生活在诗情画意之中啊。啊，都写下了可歌可泣的诗篇啊。那想想我们现前这个社会，我们的生活品质，这样就知道啊，古圣先贤讲的话没错啊，真的是一代不如一代啊。什么原因？ 道德在衰退，欲望在增长。啊，欲望增长到饱和点了，道德消失殆尽了，末日就现前。佛在经典上告诉我们，人寿减到十岁的时候最低了。啊，十岁是最低，到那个时候，他说草木都是兵器，啊，人与人相见都像仇敌一样。啊，不要说财产了，生命没有保障啊！啊，今天不能不晓得，明天还能不能活在世间呢？这岂不是一般宗教里面讲的世界末日吗？那么从十岁呢，在一百年呢加一岁。佛说人寿最长啊，84000岁。哦，那真长了。哎，人的寿命可以到84000岁。啊，这一增一减，佛家呢用这做一个时间的单位。叫小节，啊，这一个小节，20个小节呢是一个中节，4个中节是一个大节，啊，经典里面所说的这个节呢，多半是讲大节，啊，用这个来计算时间的，啊，这都是。十法界六道里面的现象啊，是不是真的呢？不是真的啊，所以这个后面说了啊，机关圆照体虚无人啊，比喻叶丛云故无造者叶，确实啊，叶是怎么生的呢？为什么会有呢？缘生，缘生无信的啊，没有自信的，所以叶心也如是啊，啊，无有自信的啊，缘具足的时候，哎，它就现象。缘散掉的时候呢，这个相就消失了。缘聚虽有相啊，不能说相生的；缘散呢，也不能说相灭。这个事实真相呢，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讲席里面也举了很多例子啊，最常见的啊，大一提大家都知道啊，你比如说建房屋啊，这个我们可以在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地区啊，几乎天天都在建房屋啊，建高楼啊，啊，你看看建筑的先打图呀，啊，先绘图，然后你到场地这个工地呀，你去看看，一堆一堆的建筑材料，房子从哪里来的？这一些建筑材料啊， 依照图样把它排列起来，哎，这房子欠钱了。这些材料是堆在那个地方一堆的，那就不叫做没有房屋了。这个房子到底是真的是假的？我们一般人看到新的建筑都在那里欣赏，工程师看到这个建筑跟我们的看法不一样他怎么看法呢？他看这栋房子多少吨的钢筋，多少砖瓦他看多少木材，他看的是建筑材料，就是还没有盖的时候在场地里一堆一堆在看那个东西估计这个房子多少钱再加上这个人工这能够一看呢就知道这个成本你看个人看法不一样嘛。工程师眼睛里头没有房屋他看到什么呢？园区，房子整个拆掉的时候原散，原居不生，原散不灭，这不生不灭是那些材料把它依照图案摆起来是这么多，测下来还是这么多，只是摆的地方不一样可是我们一般人的时候就被这个幻象迷住了佛用这个比喻，比喻十法界一真庄严那最与我们关系最密切的，我们这个身体佛讲这个身体，物质的身体，四大组合，地水火风，众缘和合众缘聚的时候就有这么个人的样子就像一栋大楼一样缘散掉的时候这个现象就没有了缘聚的时候我们叫它做生，缘灭的时候我们叫它做死其实从缘上讲呢没有生灭了，只有聚散了现在科学家证明出来了，物质不灭只有聚散了，物质不灭物质不灭，那人还有生死吗？我们要从这些地方去体会去认识所以佛法里的讲无我我尚且没有哪来的我所呢我与我所都是缘聚缘散，懂得这个道理你心就定了所以是离得心安这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心安了。心什么安呢？什么叫心安呢？不再起心动念了，心真的安了。起心动念尚且没有，哪来的分别执着呢？所以与一切法与身体也是如此，不分别不执着 你得小安，啊，声闻缘觉全叫菩萨，于一切法不起心不动念呢，那是诸佛如来化身菩萨，离得心安。啊，心安理得了。啊，那我们一般人，一般人心不安啊。啊，特别是现代这个世间人呢，你要去问问，哪一个不是生活在忧患之中？患得患失，忧虑非常多啊！啊，他心不安呐、啊，生活在疑惑。顾虑恐怖之中，佛在经教里面告诉我们，生活在疑虑恐怖当中是恶鬼道啊，不是人道啊。啊，鬼道没有安全感，疑心太重啊，造的恶业多，常常怕人报复啊，时时刻刻感觉的有人来害他，有人来杀他啊。鬼道的寿命比人道长啊，这就现前来说啊，现前人寿不满百啊，实在讲人能活七十岁呀就是长寿了啊，不到七十岁过世的太多。所以古人讲啊，人生七十古来稀呀、啊。这个话是唐朝杜甫讲的。啊，唐朝距离我们现在有1300多年。啊，那个时候的人就感触到啊，人生自古古来稀，七十，人生七十古来稀。啊，我们展开中国历史，啊，中国历史记载的很详细啊，历史上这些有成就的人啊，少数超过七十岁啊，不满七十岁的太多太多了。缘生啊，知道一切都是缘生，那么佛教我们随缘度世啊。大乘教里常说人活在世间，搞清楚搞明白了，随缘消旧业，莫根造新殃啊，不要再造业了，随缘消业啊。我们出顺境 遇到都是善人，我们自己晓得，消我们过去生中造的善业，消业。如果我们出的是逆境，所遇的都是恶人啊，你要懂得这个道理啊，你也不会生怨恨心。为什么呢？消我续世所造的恶业，善恶业都要消啊。为什么？善业感三善道，果报嘛。恶业感三恶道，果报。如果你善恶业都消掉了，你就脱离六道了，真正觉悟的人啊，无论处在什么环境啊，人事环境也好，物质环境也好啊，他都不在意啊，换一句话说，都不放在心上，随缘消业啊。那么自己日常生活当中呢，生活修净业，这种善恶业都叫染业啊，我不再沾染了啊。那么我们在世间啊，应当啊积功累德了，为一般世人做个好样子。这个好样子，总的来说，就是与人无争，与世无求啊！啊，如果过去生中修的福报多，福报自己不想，给社会大众去想。给苦难众生去想啊，啊，虽然自己放下了，并不执着我放下了。如果你还有放下的念头，你还是不清净。啊，念佛的人起心动念呢，都是阿弥陀佛。这就对了。心里头常常有佛。啊，除阿弥陀佛之外呢，什么都不放在心上。有很好，没有也很好。啊，有啊，有这个缘为一切众生服务啊。啊，服务里头最重要的帮助众生救啊，那我们先生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整个世界动乱的时代啊，你看看全世界多少至死人人啊，现在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冲突。怎样化解冲突？怎样促进社会的安定和平啊，这个是变成现在世界上第一桩大事情。 啊，那我们在这些年来，从我们自己修学的心得上的体验到，啊，70年代，英国汤恩比博士。他说过，要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只有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啊，那么提到孔孟学说，大家都知道啊，4书5经13经啊。我们把这些东西搬来讲，能不能解决现在问题呢？不能。为什么不能呢？古人有言啊，能说不能行啊，不是真智慧啊。啊，大乘佛法我们今天天天在讲的华严啊，般若、法华、楞严、宝积，这都大乘经啊，有没有用处呢？讲了这么多年了，也是能说不能行无济于事啊。汤恩比说的话没错，要找入佛修行入门的根，根在哪里呢？儒家的这个根就是家教啊。你看看古圣先贤的家教，在中国随便找一找也可以找到几百家了啊。你看看每一家他们的祖先怎样教导他的后裔啊，而弟子规就是中国家教的集大成啊，他用孔子一句话做纲领啊，弟子入则孝，处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这才能学问啊。用夫子这一句作为纲领落实了啊，把中国这个过去古圣先贤他们的家教啊，系在这个纲领上，编成一个小册子啊，一句3个字啊，总共360句，1080个字，孔孟学说的根本落实在弟子规4书5经13经是他的枝叶化果。枝叶化果有没有离开根呢？没有，像一棵植物一样，这个树再大啊，枝叶化果再繁茂，离不开根呢如果根没有了，根没有他就死了，他还能活得成吗？啊，我们去采他的枝叶，采他的花果来欣赏。 只能得一时的小利，啊，那个花供在花瓶里面能够欣赏几天呢？几天就枯了。啊，果实很好看，啊，你放在那里，你几天它烂了，死的不是活的呀。啊，所以我们向世界上介绍，啊，介绍这个孔孟学说的根本，《弟子规》，要把这个理事学习的方法效果要讲给人听呐，他都听清楚、听明白了，他才能一教奉行。啊，大乘佛法的根本落实在十善业，一切经教法门是他的职业，般若、法华、华严这一些是他的化果。我们要认清楚啊！啊，你去读一读《十善业道经》，佛讲得很清楚。啊，一切人天善法，声闻菩提、缘觉菩提、无上菩提，都以十善为根本呐。没有十善呢，什么都没有了。啊，从人天到无上菩提都没有了，没有弟子规呀，孔孟就没有了。啊，入佛是全人类共有的智慧财产，共有的智慧宝藏，能解啊，能够化解一切冲突，能离一切苦，能得一切乐。所以我们这几年特别提倡弟子规，啊，提倡弟子规，我们办了很多讲座，啊，很难得现在一些年轻的老师他们都参与了这个行列，我们深深感觉到，这些年轻老师里头，必定有再来人呐！啊，我们从这个教育，啊，这一年多来，我们的教学这在实验当中啊，看出人间一线光明啊！啊，这个教育的方式我们要清楚，你才真正能够啊承受圣贤教诲，光大圣贤教诲。那你就要认识中国圣哲传统教育的特质，是家庭教育，这是现在局势都疏忽了。教育在家庭啊， 父母、尊长，履行道德，他们以身作则，把伦理、道德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完全做到了，这表演呢、叫这个婴孩生下来还不会说话，还不会走路，他就已经在模仿了。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了所以到六七岁他很懂事他就已经具备了伦理道德的那一个样子，那个根他就砸下去了。学校教育，老师是学生的榜样，同学们互相学习，互相观摩，学校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延续以后服务于社会，社会是个大学校一切时一切处一切经验都是教材都是老师就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一样，广学多闻呢，成就无量的才艺，为一切众生服务大乘教育达到究竟圆满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我们以这个以中国传统的这个教育刻不容缓我们要把它介绍给全世界，给全人类告诉他了，这是人类共同的智慧财产我们都应该要学习，不要分彼此这一首偈就是教我们不要分彼此我们把注解念下去，从即发生，由根非始，欲报应业起，安有受人这个要有智慧观察你才能见到真正了解透彻明白了，无有造作者，也无有受者幕后这一句话说得好了，夫无我者应对我无既无有我了，何有非我呢这无我者也是道故你要执着有个无我你还是有我你还不是真正的无我金刚经上佛告诉我们菩萨的标准这个标准并不是很高化身菩萨的标准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是化身菩萨了 立一切相，即一切法。这是佛在大乘经上常讲啊。啊，即一切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法身。我们听得很熟啊，佛说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啊，三世是过去现在未来啊，那我们现在芸芸众生呢，未来诸佛，这一句话全部都包括进了。那未来诸佛，哎，共同一法身呢？啊，那你就真的发身了，你就见到发心了，明心见性。啊，你这个四相不执着了，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啊，立四相。你执着这四相，分别这四相，你是凡夫，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啊！啊，更进一步，不但相没有，念头都没有了，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那个见是见解。就是我们今天讲念头，不但不着相啊，念头都没有啊！啊，这是诸佛如来，这是化身菩萨。啊，这个时候，自己的身心跟宇宙、跟化身。跟法性完全融成一体，啊，那么在大乘教里面讲呢，这是证得法身菩萨了。华严经语言教初注以上，啊，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是性味啊！啊，现在讲的是第三段呢，业果甚深。第三段就是实性里头的第三性，没有明心见性的。啊，明心见性到初住了。啊，实性菩萨没离开十法界，初住是超越十法界。啊，那么我们在这边一定要懂得，所有一切相，这个现象应该怎么对待呢？《金刚经》上说得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们面对着这个一切境界，顺境也好，逆境也好，顺境起贪爱，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把贪爱呀打掉了。逆境里面呢会生嗔恚，啊，也想想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嗔恚心啊也能打掉。这真做功夫啊！啊，时时刻刻要能提得起来，不要忘掉了，啊，不能随着烦恼增长。啊，见到顺境生欢喜心了，哦，一没有欢喜，你随着烦恼增长了。逆境呢，起嗔恚心，嗔恚不断，常常念着错了，啊，要晓得无我所。无我也无人呢，那是真的，所有现象是假的，幻象啊， 般若经上讲的太好了，啊，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就是讲太好了。好，现在时间到了。